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怜悯我们这些卑微败坏的罪人。我们原来都是抵挡你的，我们原来都是迷羊，而且我们是羔羊，就是我们千方百计躲避你的福音，躲避你的救恩，甚至我们领受你的福音，我们还是常常自以为意。但是主，你是如此怜悯我们，把我们招聚到你的面前，把我们带到你的羊圈里面来牧养我们。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把你因信称义的道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一系列真理的分享，使神的百姓心灵得自由，使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公义，你是我们的救赎，你是我们的圣洁，你是我们的智慧。主，祈求你带领我们，就让我们真正的不再依靠人，不再靠自己的功劳，也不再靠任何人的功劳，而是唯独靠主你的功德，我们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的圣灵来膏抹我们的讲台，使讲台今天所讲的道是合你心意的，是造就你百姓的。也特别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所有你的百姓，使你的百姓有耳的都能听，而且是在圣灵的膏抹之下来领受你的真道，使我们真正把主的道刻在心板上面，真正领受着恩惠的福音，使我们心灵得释放得自由，使我们刚强，使我们壮胆，使我们成长，使我们蒙福。主，祈求你神怜悯，感谢赞美你，也把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都交在你的手里。主，祈求你加力量给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让我们同心合意来服事基督，同心合意来赞美我们的主，同心合意来服事主你给我们托付的群羊。也把我们教会当中特别软弱的肢体恭敬交在你的手里，因为所有这些羊都是属你的。所以不管是狮子来，不管是熊来，不管是豹子来，主基督，你是那位真大卫，要揪着他们的胡子，把小羊羔一只一只的抢下来。所以求你是我们教会当中最软弱的肢体，也不被仇敌所吞吃，而是要向仇敌夸胜。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四章，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四章，我们来读三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三节我们读到啊，我们读四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四章三到六节，罗马书四章三到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段的经文。罗马书四章三到六节啊，如果有弟兄姊妹有这些慕道友找不到的，旁边的弟兄姊妹帮一下忙。罗马书四章三到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四章三到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篡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好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依然在分享因信称义。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神称罪人为义，神称罪人为义。我们之前讲了几次，其实是讲了两个大的主题，一个我们讲了因信称义的重要性，一个我们讲了神的义是什么意思，人的义是什么意思，是吧？我们讲了说神就是义的本体，那么人的义是从上帝来的，人的义的衡量标准不是人的感觉，而是什么？而是上帝的律法。那么我们要看到上帝称人为义，人能够成为义人有两个途径，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有哪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什么？遵行律法。第二个途径呢？因信称义。那遵行律法这条路其实通不通了呢？不通了，已经永远不通了，因为亚当犯罪堕落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成了罪人，罪人其实无法遵行律法。那么另外一条路就是因信称义。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神称罪人为义。那么神称罪人为义，从这方面来说的话，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当中讲得很清楚，说亚伯拉罕为例子，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乃是该当的，不能算恩典。就是你去帮一个老板，比如说打工，你帮他打工干了一个月，到月底的时候他给你发工资，这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呀？他如果不给你发工资，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不可以到劳动局去告他？可以。所以这个就不叫做恩典。恩典的意思是什么呢？恩典的意思就是如果他不给你，你不能告他，你明白吗？恩典的意思就是他不给你，你可以不告他。比如说老板是说，哎呀，觉得你今天工作，你这个月工作做得不错，按照工资要发2000给你，然后他又额外的给了你2000，那么这2000你不能因为他给没给你去告他，对不对？因为这是额外。 所以那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那么就是上帝把我们算为义，纯粹是出于恩典。那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话，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就是上帝称罪人为义，上帝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人。那么这里面的话，就是让我们要去思考，让我们去明白的，我们说神称罪人为义，称义是什么意思，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去思考。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之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感慨。感慨什么呢？就是太多人以为说，我早就明白因信称义了，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我就明白因信称义了。不，弟兄姊妹，如果因信称义这么容易就明白的话，那么为什么天主教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反对因信称义呢？你有没有想过？所以那么因信称义如果这么容易一想就想通的话，为什么那么多人他其实拒绝因信称义呢？所以因信称义绝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信称义的真理曾经在天主教的统治之下，它几乎泯灭了将近有1000年的时间。你必须看到有将近1000年的时间，因信称义的真理如同被埋藏起来。所以天主教当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改革的时候，我们改教运动兴起的时候，天主教攻击我们基督教，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攻击，说你们讲的唯独因信称义是一个新道理，是教会历史上面没有的。但是教会历史上面有没有呢？教会历史上面有，首先在哪里有啊？在圣经里面有。其次，其实古教父他们那个时候都是在讲因信称义的。我们讲士美拿教会的一个主教叫做这个波吕贾，那么波吕贾是很有名的一个教父，他怎么说呢？他是在主前155年的时候殉道的。他说什么？他说，我认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与行为无关，而是按照神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这是不是在讲因信称义？是。还有我们讲道里面经常说，在古教父当中被称为金口的屈梭多摩，他怎么说呢？他说，神使一个义人成为罪人，是为了使罪人称义。那个义人是谁？耶稣基督。那么为了使我们这些罪人称义，当我们称义时是本于神的义，而不在乎行为，是出于恩典，只有这样所有的罪才能被洗净。你看，这是教父讲的话，奥古斯丁也讲过类似这些话。但是我们说从那以后，特别是教皇兴起以后，慢慢慢慢因信称义的真理它就泯灭了。是不是就是一小撮人然后把大家都给蒙蔽了呢？为什么一小撮人就可以蒙蔽这么多人呢？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不是，而是因为照着我们罪恶的本性，照着罪人的本性，我们都抗拒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宝贝因信称义的道。所以我们之前讲因信称义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讲过说马丁路德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一个教会他是根基稳固不稳固，这个教会是在成长还是在衰退，那么我是大意是如此。好，我不知道马丁路德原话就如此，马丁路德原话是德文我讲不了，但是他的大意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教会因信称义的根基开始出问题，这个教会一定开始衰落，个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对因信称义的道，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是认真去听。而且我再强调，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明白因信称义的道，是因为你的聪明吗？是因为你有文化你有知识吗？不是，而是圣灵的工作。只要圣灵不在你心里面做工，你根本不能明白因信称义。所以那你说，哦，梁弟兄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不懂因信称义？因为圣灵把我撇下了，是不是这样子？不，圣灵会不会撇下我们任何寻求上帝的人？不会。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懂？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拒绝了圣灵的光照。你要记得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包括雅各书，包括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使徒保罗所教导我们的，使徒彼得所教导我们的，都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真理，说神阻挡骄傲的人怎么样子啊？赐恩给谦卑的人。因为有太多的人认为说因信称义我早就懂了，我早就明白了，所以我不需要听这个道，你要给我讲一点高深的道。我觉得我们教会是在郑州是凤毛麟角的，出类拔萃的，怎么现在讲起根基的道来了呢？这就是人的骄傲，你知道吗？所以魔鬼就利用人的骄傲把人给抓住了。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因信称义不重要，但是马丁路德怎么讲？马丁路德说因信称义的道，因信称义的真理要在一个教会里面不断的讲。从传道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他的一生要不断的讲。当然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是从今天开始我们教会以后别的都不讲了，一直讲因信称义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时不时的不时的要把因信称义的福音要画在我们的讲道当中，要成为我们讲道的重点，使弟兄姊妹可以站稳。你必须去知道，必须去晓得。 而且因信称义才在人当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思想过，比如说现在在南美的那些国家，比如说阿根廷啊、巴西啊，今年是世界杯是在巴西举行，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南美的条件好还是北美的条件好？北美条件好是吧，但是我说自然资源各个方面来讲哪边好你知道吗？南美好。但南美为什么跟北美，特别跟美国跟加拿大一比落后那么多，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南美是天主教宣教然后成为天主教地区，所以巴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耶稣像，你们知不知道，成为他们的景观，好大个，跟中国到处建的什么观音像那种那么大个。那他们的主流的到今天为止还是天主教，但是也有很多的工作，那些福音的使者宣教士进去，巴西的据说这种福音派的基督教信仰也在复兴。那么他们为什么，我们讲回来，为什么他们跟我们的基督教的这些地区，特别以北美，就是以美国、加拿大包括英国这些地方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因为发现打仗也表现出来，经济也表现出来，政治也表现出来，文化也表现出来，是吧？南美其实色情业很发达，它是号称叫天主教的国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有没有想过，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就在因信称义。你说梁弟兄扯远了吧，扯到因信称义去了。不，我告诉你，跟因信称义有重大的关系。你知道当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说因信称义是我们被培养出来一种义，然后在上帝面前说上帝称你为义，还是基督的义算为你的？所以我们说前面那种说法叫做注入的义，就是天主教的说法。天主教的说法就是说你信基督的时候，特别他们讲是什么时候，你受洗的时候，然后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注入到你里面，注入到你里面以后，然后上帝看到你这个新生命称你为义。基督教怎么说呢？基督教说不，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说神算我们为义，而且大家特别要注意第五节说只信称什么，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上帝是称罪人为义的。所以基督教是讲的说基督的义算给我，而不是我这个人如何。那这个带来一个重大的区别，你说哪里，梁弟兄，我不太觉得有区别，区别很大，你明白吗？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如果基督的义注入到我里面的时候，我问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杯子对不对，可以装水，这个杯子装水的话装满了大约200多毫升，我那个时候算过，好，大约200多毫升。好，如果拿这么大一个杯子充满了，比这个大一倍的杯子就有400毫升，那么注入的义就带来了，一定带来圣品人。为什么带来圣品人？因为我是大杯子，你是小杯子，你那个基督的义注进去注满了没有，就算注满了你也是200毫升，我是教皇啊，你这200毫升我2000毫升，所以你要不要尊重我，你要不要听我的，就要听我的。但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的时候，基督的义算给你完美不完美？完美。是谁的义？弟兄姊妹，基督的义。基督的义是不是完全算给你了？完全算给你。有没有完全算给我？所以在这种观念之下才会带来人人平等，人人皆祭司，因为你不比我高，你明白吗？基督为你流的眼泪和为我流的眼泪一样多，基督为你流的血和为我流的血一样多，基督爱你和爱我一样多。基督的义在你身上是完美的，是不是说把基督的义放在你身上了，而是基督的义是我们被称义的一个依据，这个义是完美的。所以上帝是看基督的义来看你，也是看基督的义来看我，凭什么你比我高，你明白吗？这就带来了人人平等。所以在天主教国家里面一定有金字塔，而且大家习以为常，包括在中国这个国家大家习以为常，因为我们是专制惯了，我们很多人不懂因信称义，不懂的，所以就会把长老、把执事、把这些有教会里面有职分的工人把他举得很高，总觉得说这个工人啊属灵，那个我们不属灵。甚至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我们星期六下午讲教会论的时候，我们讲的说教会的特征就是属灵性，我们说所有人都是属灵的，他很惊讶，他后来跟我们交通的时候，梁弟兄，我原来一直认为长老才能被称为属灵的，你们这执事才能被称为，连我们这些人都可以被称为属灵的，我很惊讶。我说你为什么不可以称为属灵？你非常属灵，姊妹，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属灵在哪里吗？是基督啊，基督的义。你说差别大不大？大得很。所以这带来了在教会里面的人人平等，这个就是特殊恩典又带动普遍恩典。所以在人权宣言里面怎么讲？在上帝面前怎么样？人人平等，这是不一样的，听姊妹。但是在天主教国家里面，如果在天主教黑暗时期讲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话就可以定为异端，就可以把你烤死，你发现了吗？区别大不大？大得很。 所以我们真实去看这些的时候，你不要去小看这因信称义的道。我们很多时候自以为已经懂了因信称义的道，其实我们没有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懂。如果我们真的懂的话，我们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不会是这样萎靡不振，我们就不会是这样的不公义，你知道吗？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非常不公义的。我讲两句话，我不是说要为我们这些长老执事去辩白什么，而是真的是很不公义。我们最近发生的这些征战，之前发生的这些征战，明明是别人逼迫我们教会，但是很多人包括是我们的会友来挑衅我们的长老执事，你们做的完全不完全，你们怎么怎么样，公平吗？弟兄姊妹，这公平吗？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你的妻子在外面被人欺负了，回来告诉丈夫说我被人欺负了，丈夫说你是不是衣服穿得太挑逗了，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人家了，你是不是怎么样，这个妻子什么感受？弟兄姊妹，这个妻子什么感受？你不公平，对不对？你不公平，我被人欺负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之前的征战谁顶在第一线呢？我们承受多大的压力你们知道吗？半夜鸡叫，天天半夜鸡叫，12点钟咚咚咚东西发过来，挑衅发过来，那么为什么没有人为我们这些长老执事去伸冤？为什么很多人去挑衅我们，反而还要质问我们呢？你会发现，我说我讲这些的就是很多人不公义，形势非常不公义。为什么？因为没有在这里去看，没有回到，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变成我们对义人，我们对好人我们很严苛，对恶人我们很放松。哎呀，他让他多说几句嘛，你少说两句嘛，你明白吗？我说你真正公平去看任何的人的时候，你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特别在教会里面对任何人你都是公平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把自己放在别人之上，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犯罪不对付的，是不是？这就是圣经真理，你要真实去看到这些。所以我说我讲这些的意思不是别的，而是说你们去看，你们去思想，这些跟我们对圣经真理的理解大有关系。因为很多圣经真理的理解我们搞错了，你晓得吗？所以我们就会对着在前面打仗打得很辛苦回来的人批评一通，然后对着攻击我们的敌人很宽容。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你不公平，你非常不公平，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要去看的。所以我们说你要去思想，要去明白。回到我们所讲的这段圣经，我们回到这段圣经，弟兄姊妹，我们去思想。我们说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说神称罪人为义。那么神称罪人为义，我们分几点来跟大家去讲。第一，称义里面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你必须明白什么叫做称义，圣经里面的意思是如何，这样子我们才不至于被别人骗了。有些人嘴里面口口声声在讲称义，其实不是在讲称义，那么你不知道圣经里面称义的意思的时候，你就会被骗。那么我们说第一个你要去明白的圣经里面的称义的意思，其实这个就需要去查考的是原文的圣经，比如说希伯来圣经或者是希腊文的圣经，因为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的，那么新约圣经是希腊文的，但是我们借助圣经的上下文我们去查考的时候依然可以去看到，就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称我们这些什么罪人为义。所以我们说从圣经的经文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神把一个有罪的人当作无罪的人，神把一个有罪的人当作是无罪的人。也像我们上次讲的说，从人的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人怎么能够说他义或者不义，是根据什么来做标准？根据什么来做标准？弟兄姊妹，根据律法，根据律法。我们称义的标准能不能，我再问，我要挑战大家，我们称义的标准到底是律法还是福音？弟兄姊妹，是律法还是福音能够使我们称义？福音能够使我们称义，但称义的标准是什么？弟兄姊妹，律法。你必须知道，因为律法来告诉你说是义或者是不义。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上面讲的称义就意味着上帝把一个有罪的人当作无罪，当作是义人，上帝在一个人面前去宣告他在律法面前是义的，是好的，这叫做称义，你明白吗？就是称义的意思就是上帝把一个有罪的人当作是无罪的人，看为是无罪的人，然后把他归为义，把他算为义，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在律法面前，上帝说在律法面前你是好的，你是好的。因为如果离开了律法，我们讲称义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你离开了律法的标准，你把律法的标准明明这么高，结果你把它拉低了，然后你说好了没问题了，这是很多人错误的称义观。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讲福音的时候就是讲的说我这些人怎样怎样子的，上帝爱我们，结果把标准降低了让我们能上天堂，另外一些人上帝不爱他们，所以标准还是这么高，那上帝还公平不？ 就不公平了。所以上帝是公平的，所以上帝说律法不改变，一点一话都不改变，但是上帝在律法面前称你为义，说你是个义人，他是个义人。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这就是我们要去明白，你首先需要去知道的，就是说上帝在律法面前视我们为义。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称我们为义的意思，这里面它是一个法律用语，它是一个法律用语。比如说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要荣耀神，对不对？我们荣耀神是不是我们荣耀神的时候上帝才得着荣耀？不是，我们荣耀神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这些人宣告向世界见证，说什么？上帝是荣耀的。我再讲一遍，当我们说荣耀神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是说我们向人见证，向人宣告说上帝是荣耀的，而不是我们使上帝变成荣耀。所以称义的时候不是指的上帝把我们这些人变成了义人，而是上帝称我们为义。你必须知道这一点，因为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神称什么人为义？弟兄姊妹，神称罪人为义。你必须看到，所以从我们的观点来讲的话，称义人为义是合理的，对不对？称罪人为义是不合理的。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个老师上课来到课堂上面发下作业，说昨天考试了，现在都发下来，我们都经历过这些，谁谁谁某某同学得了100分，某某同学得了59分，某某同学得了35分，然后老师把作业全部发完以后说，得35分那个同学啊，或者得59分那个同学啊，值得夸奖。你会不会觉得很古怪啊？你会觉得很古怪，怎么会夸奖他呢？应该夸奖得100分那个嘛，你明白吗？我就跟大家讲，所以我们很多人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没有深思熟虑的接受因信称义，其实自己不明白。按一般的原则来讲，是不是应该称义人为义，称恶人为恶？是不是应该称好人为好，称坏人为坏？所以称罪人为义有没有点古怪？你没有想过？这就如同说考59分是个好同学，考35分是个好同学，怎么会是这样子？有没有想过？所以因信称义道，如果一个人还没有进入基督教的话，你跟他讲因信称义，他第一反应他拒绝，这是很正常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刚硬，哪里刚硬？因为他按照这套逻辑来走的，是不是？好人应该说好，坏人应该说坏，高分的就应该表扬，低分的就应该批评，对吧？你是个罪人，是不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所以那些人不明白基督教，说你们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说自己全然败坏，一无能力，然后你说上帝说你们好，我这个没有办法理解。所以称义是什么意思？称义就回到这里来讲的话，称义就是上帝把我们这些罪人称为看为是无罪的人。我们后面会跟大家去详细讲上帝怎么称我们为义，但是你首先要明白这个意思，要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说你怎么知道称义是这个意思呢？我们说有几处经文，我们大家再去查一下。我们往前翻，翻到生命记第25章，大家翻到生命记第25章第一节，生命记25章1节，这里面的这个原文的词其实也是称义的意思。生命记25章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生命记25章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我们说其实他这里面讲的说定义人有理，和我们这里面所讲的称义是同样的意思。那么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是不是在讲法律程序？是不是在讲法律程序？而且他这里面讲的是和定罪怎么样相反，对不对？所以我再问弟兄姊妹，当法官定一个人有罪的时候，是因为法庭上面定他为有罪他才变成罪人呢，还是其实他是一个罪人，定罪是宣告他有罪？宣告他有罪。你必须明白这一点。所以称义也是一样的道理，称义是上帝称我们为义，而不是因为上帝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使我们成为义了。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说天主教和基督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天主教说是上帝把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放在人里面，人是靠着这个新生命到上帝面前去说我是义人。基督教怎么讲呢？基督教说不，我是靠耶稣基督的义到上帝面前去。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一样不一样？所以大家都说称义，但是其实意思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而我们说回归圣经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里面讲的定罪，是不是当审判官定他罪的时候他才变成罪人？是不是因为定罪而成为罪人？不是。所以他是因为罪人所以被定罪，而义人他被称义，我们这些罪人被称义，不是指的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而是指的上帝算我们为义。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4章的经文说是被算为义，对不对？讲得清楚不清楚？而且是说神称罪人怎么样为义。 就是表明我们的生命本性是不是还是罪人，还是你的生命本性还是一个罪人，但是上帝居然算你为义了。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居然算你为义了？因为谁？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是基督的义算为我的，一样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是那个义算在我里面，天主教说的你们里面已经有一个义，这个义培养，这个义成长，这个义上帝看了喜欢，然后上帝说你是个义人。但基督教说什么呢？上帝看基督，基督是我的义。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一节说，基督就是我们的什么？圣洁、公义、救赎、智慧。所以一样吗？一样吗？完全不一样。一个焦点在哪里？天主教的焦点在哪里？在我里面。基督教的焦点在哪里？耶稣基督。所以你的义完全不？不完全。基督的义呢？完全。你就知道我刚才讲的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天主教是不可能带来人人皆祭司，不可能带来人人平等的。因为我的义培养的好，你的义培养的不好。大家都是两，都是拿了一个种子种花，但是种了三年以后拿过来，我的花开的可好，你的花开的凋残。所以你得佩服我，你得听我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说你的花开得好，你的花能比上耶稣吗？是不是啊？我有的是他，你能跟我比吗？所以我们基督教不是我们瞧不起人，不是自己骄傲，而说我们对天主教讲的那种人里面的义我们不屑一顾，真的不屑一顾。因为基督是我的义，你明白吗？你跟我拿出来，就是我们讲的说有些人自己不自量力，如果他不认识李嘉诚，然后赚了几百万，然后显摆，是不是？李嘉诚坐在旁边，然后在那儿说你有多少钱呢？李嘉诚那个时候要怎么样子啊？笑一笑，我没啥钱，是吧？为什么？因为我比你多得多，你明白吗？你有什么义？你有的是你里面的义。我有的呢？我有的是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在全宇宙之中有没有再能超过的了？再也没有了，你明白吗？所以这是不同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看到圣经里面讲到称义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说第一个意思是与定罪相反。所以定罪既然不是指因着定罪使人成为罪，称义的意思也不是因着称义使人义。所以我们怎么成为义人，弟兄姊妹？是不是圣灵重生我们？是不是基督为我们死了？你明白？所以你说称义和重生之间有没有关系啊？有很重要的关系。但是称义和重生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你必须搞清楚，弟兄姊妹，你必须搞清楚。我再讲一遍，称义和重生之间有没有关系？如果一个人不重生，他自以为称义了，其实最后他发现他没有被称为义，对吧？但是称义和重生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你必须搞清楚，你必须明白。所以我们称义从什么时候开始，弟兄姊妹？信基督开始。称义呢？我们重生呢？重生是在信之前还是在信之后，弟兄姊妹？重生是在信之前还是信之后？我这个一信以后才重生，还是信之前上帝重生了我才能信？我们就举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孩子是哭了以后才生出来，还是生出来以后再哭？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你能够宣告说我信耶稣，其实你从打心里面说主耶稣我要信你，这就说明你已经生出来了，你明白吗？你见过哪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说妈妈我爱你，你就吓坏了，对不对？这还了得，这孩子出问题了，对不对？他必须怎么样？生出来，而且要长一段时间，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你信的时候，你宣告说我信耶稣的时候，甚至那时候你可能重生有一段时间了，对不对？所以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要去看见的。而且我们在经文当中，包括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的经文，大家翻回来罗马书第四章的经文，这个经文其实是一个法律的用语。而且下面的，那么我们看到引用大卫所讲的这个诗篇里面的话，就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用语都是法律用语，都是法律用语。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呢，你必须看见说从这方面称义是什么意思。称义的意思就是宣告按照法律来讲你是个义人，按照法律来讲你是个义人。所以是上谁宣告？上帝宣告。上帝宣告我们在法律面前的光景是个义人。那我再讲，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宣告等不等于说人本性的改变？不等于。你必须知道这一点。而且我们说不等于本性的改变，你说梁弟兄，难道你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可以不重生然后被称为义上天堂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你必须知道一点，再回到我们上次讲的，为什么我们上次要先讲人的义，要讲以律法为准绳，律法为标准。弟兄姊妹，一个人义不义，他的本性义不义，他的标准是什么？有些人说基督教是一个动机的宗教，所以只要他的动机是好，他动机已经改变了，上帝是看他里面的动机，然后就说这是个义人。你没发现有些人真的是这样讲的？但是这种讲法更接近我们刚才讲的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天主教，你没发现？所以你要知道这点，说我们说我们上次讲的说人的义要以什么为标准？以律法。我们以律法为标准的话，就算我是一个基督徒，就算我重生得救了，按照律法的要求，按照律法的标准，我这个时候该被称为一个罪人，还被称为一个义人。我说律法的要求啊，弟兄姊妹你注意听，按照福音来讲，我们要称为什么？
义人。
按照律法呢？
罪人。
你明白吗？按照律法你依然是个罪人。这就是我们讲的说称义的重要性，就在于说因为称一个人为义必须是在律法面前，对吧？但是在律法面前我们其实按照律法的标准还是一个罪人。所以马丁路德才会讲说，对于一个基督徒的良心来讲的话，律法和福音不能并存，要么律法死，要么福音死。他心中如果要有基督的话，必须让律法死掉，因为他不能并存。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讲这个真理原则，要让你去知道。所以如果一个人让你把律法扎根在心里面的话，你一辈子苦得不得了。不是说这个人会灭亡，而是这个人一辈子苦得不得了。因为什么？因为按照律法的标准的话，就算你因信称义了，就算你不断追求成圣，但是按照律法的标准一量，你都是个什么？罪人。所以圣经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四章五节才讲说，信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的时候，我们是什么人？弟兄姊妹，所以按照天主教的说法的话，天主教其实要把这节圣经改了，要变成什么？你已经得到一个属灵的生命了，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是义的，就变成上帝称义人为义人。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去改？就是我们说其实他不懂福音，因为天主教其实在律法之下，然后律法的标准就是这样的，律法说要称好人为好人，称坏人为坏人，要称罪人为罪，要称义人为义。那么福音的说的是什么？你没有发现福音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神称罪人为义。所以律法和福音怎么能够勾到一起去？弟兄姊妹，水和油怎么能够掺到一起去？铁和泥怎么能够掺到一起去？掺不进去，完全掺不进去。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那么我们说称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帝宣告这个人是个义人，他的本性这个时候按照律法的要求来讲的话，他的本性根本达不到律法的要求。这就是称义的意思了。你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说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去看清楚说称义的意思，它是表明一个人在律法面前的光景，而不是指他本性的改变。我再讲一遍，称义的意思是表明一个人在律法面前的光景改变了，而不是指一个人的本性改变。就上帝宣告他是义的，而站在他的本性，他在律法面前还是站不住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软弱，你明白吗？因为你用律法在考察自己，在对照自己，我还是个坏人，我还是个罪人，我还是该死的。越努力越发现自己该死，是不是？因为你努力，我不是说努力不好，而是你努力完了，你拿律法来照，拿律法一照，失败，失败。马丁路德就是这样子的，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要得安息是什么？弟兄姊妹，福音是耶稣基督，他称罪人为义。那他称罪人为义的时候，那律法跟我有什么关系？在律法面前我是义的，你明白吗？你说怎么可以呢？怎么能称？明明我做的没做到。对，福音告诉我的我是义的。福音怎么告诉我我是义的呢？所以我们说这里面就带来我们要用信心去看，这就是天主教没有办法突破出去的。没有圣灵更新改变一个人的心的时候，那个人没有办法突破出去的。因为你按照你自己的律法主义的思路来讲的话，我根本没做到嘛，比照这个标准不行。但信心怎么说呢？信心说上帝宣告我为义了，还有比上帝更大的吗？你明白吗？还有比上帝更大的吗？上帝宣告我为义的时候，就是上帝借着福音向律法夸口。所以你就明白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说，律法它的毒钩，律法它的厉害，律法它的咒诅都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基督称我们为义了，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律法在上帝面前，在福音面前它服下来。福音大还是律法大？弟兄姊妹，福音大。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律法从起初就有啊？没有。律法是为什么？为过犯加上的。律法是为过犯加上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有没有颁布律法？ 没有，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神宣告我们为义文妥呢，还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义生命然后成长起来文妥？为什么神宣告我们文妥？为什么神宣告我们文妥？神是不是信实的，弟兄姊妹？神是不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他一宣告能不能改口？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解经，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我们有那段经文大家很喜欢用的，说那个仆人欠了家主1000万两，那个家主被表比喻成为上帝，对不对？然后家主免了他，后来他出去以后见到一个仆人是他的同伴，欠了他10两，他怎么做？他就掐着别人的脖子，然后家主怎么样？就生气了，对不对？家主生气了，把他投在监狱里面，说你一分钱还不清不能出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人好惨哦，家主开始跟他追讨1000万两了，是不是追讨1000万两？弟兄姊妹，不是，家主已经宣布赦免了，结果又那个啥，那家主和他有啥区别呢？所以家主追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家主追讨的是说他不原谅他这个同伴，1000万两我给你赦免了就是赦免了，但你现在掐着别人脖子这件事情让你坐监牢，而不是把1000万两又给你算回来，因为他不改变，你明白吗？那同样道理，我们说当我们知道说称义的意思就是上帝他算我们为义，这个稳妥不稳妥？太稳妥了。但是这个稳妥要求你用什么来支取？用信心。但是天主教那个说法要你用什么来表明？用行为。所以很多人还是喜欢天主教。丁子云，你说不，梁弟兄，我从信了耶稣以后就不喜欢天主教。你不要作假，你不认识你自己。照我们的本相，我们喜欢天主教的称义观，这就是天主教的称义观可以迷惑教会差不多1000年，可以在宗教改革之后还在继续迷惑人几百年，一直到基督再来之前，我跟你讲因信称义的天主教的说法依然可以迷惑人，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性，你知道吗？我们本性不愿意去信，我们不愿意借着信说上帝宣告了就是阿门的。魔鬼说看看看看看看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差很远哦，雅各书讲了靠行为，雅各书说我们是凭行为称义的，然后我们马上对啊对啊对啊，怎么回事？你会发现你的信心真的是这么薄弱。所以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如果你们的信心如同芥菜籽那么小，然后就怎么样子啊，就可以挪树移山喽。我们的信心很小，我们很不愿意用信心，我们很想靠行为，我们很希望说我里面有一个义被天父看中了，这个是我能够掌控的，这是我能够得着的，这个是我能够培养的，我就觉得哎呀好啊好啊。但是你说那个义是谁的义？弟兄姊妹，我们说称义是谁的义？基督的义。基督的义能不能被你掌控？弟兄姊妹，基督的义能不能注入到你里面？我再问，其实你去深思这个问题，基督的义能不能注入到你里面去？基督是不是上帝？我们之前读过罗马书3章，现在读到4章了，那里面讲的福音给我们的义是谁的义啊？神的义，基督的义。基督是无限的上帝，他的义居然能够在你里面放下，你是不是比他还大呀？啊，你至少得跟他相当吧，能不能这样子？不能。但是基督的义在我之外，我不放心，你明白吗？你知道有些，我就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因为前一段时间看到那个新闻上面讲说是哪个什么煤炭丝啊，煤炭这个什么被抓了，是不是啊？说家里面现金都上亿，是吧？点钞机都烧坏了4台。这个人为什么把现金放在家里面？因为放在银行不放心，我得眼睛看见。我估计他睡在钱上面，其实这么多钱梗得很呐，是不是啊？这是很难受的吧，应该是，对不对？但是他要放在这，因为发现我们也有这种心态，我说最好这个钱呢塞我钱包里。但是其实钱放你钱包里稳妥呢，还是放银行稳妥？其实你放钱包随时有可能有强盗偷东西，小偷偷东西钱包漏走了没了，对不对？但你放在银行会不会，如果讲那个银行是不会垮台的银行的话，放在那里好还是在钱包里好？但你放在银行里能不能亲眼看见？看不见。这叫做信心。你就发现有很多基督徒连人家这种信心都没有，存银行的信心都没有。有没有发现你的义存在基督那里好不好？基督是你的义好不好？好。但是我们说不，最好放我心里，是吧？最好也把点钞机烧掉，要不要这样子？不是的，你要真实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既然称义它是表明说上帝称我们为义，在律法面前看我们为义，把基督的义算给我们，而我们的生命本性按照律法的要求来讲的话还差得远着呢，但是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安息？ 可以安息，真的可以安息。弟兄姊妹，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原来我看那个科普的电影，就讲过有一种在北美的一种叫做大马哈鱼，你们知不知道？有些人是喜欢吃那个鱼生，是吧？鱼片，那个日本的那些料理里面有的那种大马哈鱼，它一到应该大差不多是这个时候春季的时候，它要回游，游很远的距离，然后游回它原来的出生地，到出生地那里去产卵。它要去产卵的时候，你知道它从出生地过来好过，因为过来的一路上面怎么样子呢？都是顺水而下，顺水而下。它要回去的时候很难回去，因为有些地方要往上跳，所以就有一个奇观。什么奇观呢？就有那些大马哈鱼在下面往上跳，要跳到上面去，然后顺着水再往前走，然后又有上去再跳上去。所以到了那个季节的时候，北美那些狗熊就特别幸福。为什么狗熊特别？狗熊就守在水边，等那个鱼跳起来嗷一口吃掉就行了，或者看到很多鱼过来抓一个抓一个，就是这样子。那你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跟你讲，但是有一些鱼是跳不上去的，有些鱼它走过一些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很高，甚至如同悬崖。我们说如果你按照人的行为来讲的话，按照律法的要求，我们就如同那个大马哈鱼，你知道吗？你一生在那里跳，一生在那里跳，但你能不能跳到律法的标准上面去？不行，不行。但是你是不是，你是活鱼还是死鱼？活鱼，你明白吗？你是活鱼，你虽然是活鱼，但是你跳不上去，你知道吗？所以称义宝贝不宝贝啊？非常宝贝。你要知道，所以雅各讲的说，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的。那么雅各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称义和重生之间有没有关系啊？有。你被称为义的人就应该是有生命，但称义和重生是两件事。所以你必须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死鱼会不会往上跳？弟兄姊妹，死鱼都是怎么样？我们以前发过一个灵修短信，死鱼都是什么？顺流而下，所以水往下流它就跟着往下流，但是活鱼往上走。但活鱼往上走等不等于活鱼都能够跳上去啊？不能够。我们能不能长个翅膀？我们有时候巴不得自己长个翅膀能飞到律法之下，能不能啊？不行。所以上帝操练的不是你长个翅膀，操练的是什么？信。你信耶稣基督是你的义吗？你信耶稣基督是你的公义吗？这样子我凭着信心我说基督是我的义，这样子我就不用我自己跳上去，因为基督的义远超过什么？律法的要求。他的义是完美的，他的义是完全的，这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安息。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命总不达标。但是按着福音来讲，我们刚才讲的称义是上帝在哪里称我们为义，在什么标准面前称我们为义？律法的标准面前。你明明没有达到律法的要求，但是上帝说我是义的。为什么？因为基督的义算给我，你知道吗？因为基督的义算给我了。所以基督的义有没有超过律法的要求？那个是我的，弟兄姊妹，那个是我的。所以我再讲一个，有些人讲的说，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男怕选错行，女怕什么？女怕嫁错郎，是吧？有些人说一招什么叫什么乌鸡变凤凰，是不是？说有些，说一些女孩子原来是灰姑娘哈，突然认识了一个大富翁的孩子。我不是让大家贪财的哈，我是举这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结果她一嫁入豪门，当然有一句话说嫁入豪门深似海，是吧？但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真正按照婚姻我们讲的说灰姑娘的故事，好像灰姑娘的故事是那个富豪，那个王子真的是爱上她了。爱上她以后她还是不是灰姑娘？从她原来的出身来讲她还是灰姑娘，但是她跟这个王子真正爱上，这个王子接她跟她结了婚以后，她还算不算灰姑娘？没有了，她成为贵妇人了，你明白吗？但是她的钱从哪里来？他的富足从哪里来？他的身份从哪里来？是从王子那里来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个时候还需不需要说，我说如果他没信心的话，他跟王子结婚以后就取几个金条过来放我包包里，他没信心就是这样。但他有信心他需不需要这样子啊？不需要。他就带个小手袋走到哪里去，一伸手别人就要扶着他坐马车，然后付钱用不用付钱？不用，后面有仆人付。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你之所以在律法面前被称为义，是因为谁的义啊？因为基督的义。因为基督的义已经算为我了，所以基督的义是完美的，所以我就是完全的。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跟天主教讲那种说把那个义注入到我里面，我培养出来以后上帝喜欢，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必须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按照律法我们是毫无盼望，但是按照福音呢，
按照福音我们已经被称为义了。按照律法你一直跳一直跳，我们要不要追求圣洁，弟兄姊妹？要。我们要不要追求像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向高处行，越来越高，要不要？要。但是有的时候你想越来越高的时候结果跌下来，但影不影响你称义的地位？不影响，不影响。你明白吗？这就是奇妙的地方，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我们说这才使我们真正说人人皆祭司，人人平等。因为就算我糟糕的时候，就算我软弱的时候，我跟你还是平等的。同意不同意？我很糟糕很软弱的时候，我跟你还是平等的。你这个长老不比我高。但是如果按照注入的意义来讲的话，敢不敢说这样的话？不敢说。你是个大杯子，我是个小杯子，我最满的时候还不如你半杯的时候。所以教皇很糟糕，大家还是要亲他的脚。为什么？人家是大坛子，我们是个小杯盏。所以什么时候都要亲他的脚，不敢说一句对教皇不敬的话，就把人举起来了。因信称义就不让人举起来，要举的是谁？弟兄姊妹，基督。所以你越看见基督，你就越得安息，变成大家都要举基督。但是照我们罪人的本相，愿不愿意举基督呢？不愿意。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难道真的是这样子吗？难道我里面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你看，这就是软弱开始的一个表现，明白吗？难道我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被上帝看上眼的吗？我说如果按律法来讲的话，你里面真的连一点让上帝看上眼的都没有。真的吗？我是神的儿女，神很爱我的。对，神很爱你，但是在你里面一点让他看上眼的东西都找不着。怎么样？还信不信他爱你？如果我里面什么让他看上眼的都没有，他居然爱我，我不信了。你看，这就是信心了。你里面一点他看上，其实基督是不是完美的，弟兄姊妹？
是。
上帝在基督身上能不能得到满足？你呢？你根本不完美，为什么上帝会看上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你自己根本不完美，你还要求上帝看上你？你不是要求上帝降低他的审美标准吗？我说的是不是道理？如果一个大画家看惯了达芬奇他们画的画，比达芬奇画的还好，然后你随便画了几笔，你说看一下吧，夸奖一下吧，这个大画家怎么说呢？大画家画的太好了，能不能这样说？他说还有几笔能看上眼，能不能说？不能说。他如果这样说就违背他良心，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真实去看。所以我那天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讲说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弟兄姊妹，完美。我说假设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得了一幅齐白石的，齐白石画虾很出名，对不对？得了一幅齐白石的画，齐白石的虾不知道现在值多少钱。你得了一颗虾，那可不是在市场上买一颗虾，是不是？很有钱。这幅画好到一个地步，添一笔就多，少一笔就不足。好了，得到我手里面，我在上面画了一笔，会不会使这幅画价格倍增？会怎么样子，弟兄姊妹？会使这幅画不值钱了，你明白吗？人家就后世的人说，这是哪个糟糕的家伙，居然在这幅完美的画上面加了一笔，是不是啊？是不是会这样子说？我再问弟兄姊妹，基督的义完美不？
完美。
你的呢？那你为什么想把你的义加在基督的义上面？你把你的义如果加在基督的义上面，基督的义给你的义还完美不完美了？就变成不完美了，你明白吗？他给你的义是完美的，你还想把你的义加上去，就是想在齐白石的画上面画东西。你知道中国历史上面有一个皇帝，这个习惯特别不好，很出名的皇帝，你知道是谁不？乾隆。乾隆自称是十全老人，就自己觉得自己高得不得了，所以又有权势，把全国各地下诏，然后把那些名画名书啥东西都搜集过来。搜集过来以后，他喜欢在上面题词。人家其实画了一幅画，专门中国这个丹青是专门有一个讲究叫留白，你们懂不懂？就是他不能把一幅画全画满了，其实一幅画全部画满是很难看的，所以留白，留白的地方他就在那儿题诗，题完以后光十全老人一个章扣上去。糟糕不糟糕？其实他自己看得很高兴，下面那些奸臣都说，哎呀，这个是这个旁壁生辉啊，皇帝你真厉害啊，你这个上面加了东西以后，这幅画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其实这幅画给他破坏了，明白吗？你想在基督的义上面加东西，是不是要破坏基督的义啊？就破坏了。所以上帝称我们为义，是把基督的义算给我，完美不完美了？你还要加你的义干什么呢？那你说，奥良弟兄，照你说的我们就不需要追求义了吗？ 要，但是你追求义是不是想加在基督身上？不需要了。但天主教那种观点要不要加在基督身上？
一定要加，
因为按照那种观点，我里面如果不行的话，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可以，我就怎样子。但是我们按照基督教正确的回归圣经的话，上帝称罪人为义，按我本性我还是个罪人，按律法的要求我还有很多软弱，但是按照福音来讲，我是个义人，而且在福音面前我是义人，在律法面前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也是一个义人。这就是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律法还能不能控告我？不能了。所以罗马书八章我们来读，我们打开罗马书八章，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祈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三三十四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祈读。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得清楚不？谁能够定我们的罪？谁能够控告我们？这里面讲说谁能定他们的罪，说明我们还有没有罪？有，但是能不能定了？为什么不能定了？为什么不能定了？为什么别人不能控告我们了？因为有神怎么样称我们为义了。基督这么完美的义，如果还能被律法定罪，那我们就不要再想了，对不对？基督的义如此完美，所以律法一见到基督的义只能臣服，只能说这是义的，这是好的。这个义是谁的？基督的。是不是我的？是不是我的？这个义是不是基督的？是。是不是你的？弟兄姊妹，谁说是你的？神说的。神说了以后还改不改？不改。所以我的信心，我相信上帝信实，你明白吗？他说了就是我的了。所以就回到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不用把钱一定拿过来，钱存到银行里面去，因为银行长已经给我承诺了，支票已经在我手里了，存折在我手里就够了。存折是什么？就是圣灵在我里面，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圣灵指着圣经，我的心，我的良心指着说我爱他，我信他，这就够了。不管我的信心完全不完全，基督的义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问弟兄姊妹，我今天早晨发了一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发的，上帝要的是完全的信心还是完全的义？上帝要的是完全的信心还是完全的义？完全的义。你明白吗？完全的义有没有？谁？基督。完全的信心有没有？
没有。
所以感谢主，上帝如果跟我们要求是要求完全的信心的话，我们就只能宣告灭亡投降，好，地狱为我们准备的。但上帝说我要的是完全的义，而且我也提供了完全的义，是谁？耶稣基督。所以我不会灭亡。这个义是在基督里，这个义属我，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如同丈夫和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这就表明我们关系的紧密。但你跟你丈夫一结婚，是不是两个人不一下变成一个人了？像那些什么卡通片一样说的两个人什么合体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还是他，你还是你，但是你们的关系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他的义是我的，我的罪是谁的？我的罪还是我的还是基督的？基督的。基督担当没有？所以基督为什么要定十字架？因为我是个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他定十字架就表明说他真的跟我联合，对不对？他如果没有跟我联合，他要不要定十字架？不要，因为他是一个无罪的罪人，他是一个无罪的人，他是一个无罪的义人，他根本不需要定十字架。他定十字架就表明他真的跟我联合了，而他的义既然跟我联合，我的罪就给了他，他的义就给了我，那么这叫做归算的义，这叫做因信称义，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去晓得说称义的意思，在圣经当中的意思你要搞清楚，就是它和定罪是相对的。称义不是指一个人的生命本性的改变，一个人生命本性的改变是圣灵做的重生的工作，这是两件事，虽然有关系但是两件事。那么称义是上帝把基督的义算给我，所以我在律法面前被看为义，被上帝所悦纳，被上帝称为义人，律法都得承认说你是个义人，你明白吗？律法凭什么承认你是一个义人？因为耶稣基督， 因为他已经跟基督结婚了，你明白吗？就是我刚才讲的灰姑娘的故事。灰姑娘没有跟王子结婚之前，别人说她是穷人家的女孩是阿门的，是对的，对不对？她跟王子结婚了以后，还有人说你是穷人家的女孩，那个仆人就上来要打她，这是我夫人，这是我们的夫人，尊贵的夫人，我们王子不知道有多少钱，你居然说她是穷人，还能不能说她是穷人了？不能了，因为王子的钱就是她的钱，王子的富足就是他的富足，王子的爵位就是他的爵位，王子和他生的孩子就是王子的孩子，你明白吗？这就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讲说，那么上帝他如何，或者说上帝为何可以宣告罪人为义呢？上帝为何可以宣告罪人为义呢？就是你要去思想这一点，就是上帝，我们今天讲的说是神称罪人为义，对不对？他称罪人为义，其实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律法的思路来讲的话，就是好人才能说是好的，坏人是不能说是好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说按照福音来讲的话，恰恰因为你是一个坏人，你是个罪人才能被称义，就是我们说罪人才能被称为义。罪人这里面的称义，我们讲的就是它包含了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使徒信经里面讲说我信罪得赦免，对不对？如果你不是罪人，他怎么赦免你？你明白吗？如果你不是一个罪人的话，你需要赦免不？不需要。如果你是一个义人的话，你需要福音吗？不需要。真的，丁子美。所以福音是因为，从这个角度我们用一个让大家明白的方式来讲，福音是因为有罪人才有福音的，是因为有罪人才有福音的。如果没有罪人的话，福音就不存在。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更明白的，现在全国全世界到处都有医院，对不对？将来在天上有没有医院？为什么天上没有医院？因为天上没有人生病了，你明白吗？一样道理，福音是为罪人存在的。如果地上没有罪人的话，根本就没有福音的余地，福音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就如同医院是为病人而存在的一样。所以你生病了应该怎么样子呢？你应该去看医院，你应该去看医生，你应该去寻求医治，一样道理的。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呐，你应该去找耶稣。所以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就没法找耶稣。所以我们说福音第一是为罪人准备的，你要看到这点。所以甚至有神学家讲说罪人是神圣的，因为是神让他如此的。哇，这个是什么话？你知道他讲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罪人如果能够认识自己是个罪人的话，这件事情是圣灵在里面做了大能工作，因为世上的人都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魔鬼的诡计就在于，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魔鬼赶紧把律法就拿过来，把我们控告倒了。你没发现？是不是？就像我们说，一个人发现自己病得一塌糊涂，然后魔鬼来做的事情是什么？说你没那么坏，赶紧去跑1000米去，行不行啊？跑得七荤八素的，是不是啊？甚至休克掉。但是福音这个时候跟你讲的是什么？说你发现自己是个罪人，就如同一个病人发现我今天咳嗽的厉害，或者发现我今天浑身疼痛，我就站都快站不起来了，这个时候这个病人该说什么？请送我去医院，一样不？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所以福音它关乎的是医治，福音它关乎的是赦免。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都没欠别人的钱，那么还能不能有人宣告说我赦免你的欠债啊？可不可以啊？他都没欠钱，我说宣告你，你不欠钱了。他就说你这是，你讲这个话不是白说吗？我本来就不欠钱，你明白吗？罪人是不是欠上帝的债？是。所以罪人欠上帝的债，所以上帝才可以宣告赦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罪人是神圣的，因为是神使他如此，神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上帝才能赦免他。基督的血要为罪人流，基督的血要为那些欠上帝债的人去流，基督要赦免的是那些得罪上帝的人。你明白吗？这是不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宗教就说你要把自己搞好然后到上帝面前去，基督教说不，你要承认自己的罪人，你到上帝面前去。你不是把自己修炼好了到上帝面前去，像我们刚才讲，其实按照律法的要求你根本完全达不到他的要求。你要想按律法到上帝面前去，你只会离上帝越来越远。但是按照福音来讲的话，说的是什么呢？你发现自己是个罪人，是不是？你发现自己是个病人，是不是？你发现自己欠债了，是不是？那你去找他吧，他可以医治你，他可以赦免你，他可以免了你的债。 这就是我们主导文里面讲的，说我们要赦免别人如同主怎么样赦免了我们一样。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被称为义的人就是一定放弃自己，放弃自己的义的人，说我不是一个义人，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才需要他来称我为义。所以我们告诉弟兄姊妹，有些人说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罪，什么叫做故意犯罪，然后最后连赦罪的恩都没有了，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那个意思就是指的人从起初到最后，特别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是这些人是听过福音的，就是他听过福音，福音告诉他说基督是我们的义，基督是我们的义，然后这个人一生之久都牢牢抱住自己的义，坚决不要基督的义，这个人就亵渎了圣灵，这个人就是拒绝了福音。那这个人要拒绝到什么时候才变成这样的人？弟兄姊妹，拒绝到死为止。所以你不要说啊、哦，有些人就问我们说，梁弟兄，我担心我已经亵渎圣灵了。我说你这么厉害啊，你现在就知道你亵渎圣灵？不可能的，你明白吗？亵渎圣灵的罪就是到死都拒绝基督的义，牢牢抱住自己的义。我在问，所以你不能够随便用逻辑反推，如果一个人自以为义，一个人自义有明显自义的表现，你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人不得救？不能，因为自义就是我们其中的一种罪。一个因信称义的人还常常自义，你说不，我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得救。我说你这样说的时候表明你的自义，是不是？你变成审判官了，你搞错了。所以基督搭救我们，我们说那种最后灭亡的人是始终不断的一生之久都拒绝基督的义。所以你担心我会不会亵渎圣灵，你担心我是不是犯了那种故意犯的罪，把基督同定十字架，然后十字架的恩与我从此隔绝。我说你有这个担心就说明你不是在这个罪之下，因为犯了这个罪的人根本不在乎这些，他是一生之久拒绝福音，他一生之久都不在乎福音，他一生之久都觉得说要不要基督的义，不要，要我自己的，我一生之久都努力培养自己的义。而我们这些圣徒信了基督之后还会有软弱，阶段性的软弱，有的时候想培养自己的义，甚至培养好长好长的时间，如同摩西一样在旷野四十年之久，然后才突然醒悟过来，我要去看一看怎么火烧荆棘没有烧灭，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些，要去知道。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失丧，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我是迷路羊，主耶稣何必来寻找我们，对不对？如果你不是失钱，那么家主何必点着灯来找你呢？如果你不是病人，耶稣基督何必来医治你呢？如果你不是罪人，耶稣基督何必钉十字架？所以义人是有福的，罪人也是有福的，你明白吗？罪人，你认识自己是个罪人，归向基督真是大大有福的人，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所以那些人包括天主教都会毁谤我们，所以天主教说马丁路德他们发明了一个圣经里面没有的新教义，是我们教会里面没有的，居然说基督称罪人为义，居然说这些罪人有得救的确据，我们连教皇都没有。我们说有，为什么？因为这才是圣经所讲的，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因为基督的义。所以你的眼睛要望向哪里？弟兄姊妹，望基督。所以真正的因信称义的道落实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就必须而且不断的成为你生命的本能是望基督而不是看自己。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魔鬼的诡计经常是借着所谓的成圣追求把因信称义给废掉，因为有些人其实根本因信称义的根基还没扎稳，不断的说我要听一些成圣的道，我要知道怎么圣洁，我要知道怎么做得好，然后知道道到哪里去了？道到律法之下去了，道到自己的义里面去了，道到一塌糊涂里面去了，道到看不见基督里面去了。包括像我们讲的说，有些人变成他的注意力变成了他的信心而不是基督，整天在你看我信心完全不过，信心搞好没有？我说你搞什么啊？是不是？我要如果整天我拿着眼镜，我说弟兄姊妹先不讲道了，我看一下我眼镜搞好了没有，那我还讲都讲不成啊，讲不成啊。我其实我眼镜好不好，我只要戴着眼镜往前看就行了，是不是？所以我的信心从来都是有玷污的，从来都是不完全的，但是这个信心的眼睛戴在我眼睛上面就能看基督，这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很多的道你看到有些人喜欢讲信心，我们之前批评过， 我们提醒过，我们不是讲某些人，而是很多人这样的。什么是偏信啊？什么是小信啊？什么是浅信啊？什么是怎么样子的？讲了一大堆，基督不见了。我说你讲这个道做什么？就像我跟你一直跟你讲眼镜要怎么样，眼镜要怎么样。我说你老师你不要讲了，给我眼镜戴上好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吗？这不就是我的安慰吗？你跟我讲这个眼镜啊，这个曲度是怎么样子，然后才能保证散光可以得到怎么样？我说我戴上以后看散光不散光就行了嘛。你跟我讲那么多干什么？你们有没有人研究过你眼镜有多少曲度是多少？甚至有些人时间长了，自己眼睛近视多少度都忘了，对不对？不就是这样子吗？我能不能说我连我的眼镜近视多少度就忘了，所以我是个瞎子，可不可以？不需要，因为我戴上眼镜看你们看得很清楚，不要骗我，是不是？不要骗我，我知道。所以你要去看到，要去知道这些。我们说福音是为罪人预备的。第二，你要知道福音是为那些没预备好的人预备的，就是你发现自己总是没预备好见上帝，哎呀有福了。但是律法说你预备好才能见上帝，不，所以天主教说你们信了一辈子追求还不能直接上天堂，要上天堂之前要去哪个地方你们知不知道？天主教说的要去炼狱里面炼一炼，炼干净了再去。我们说不，福音救赎因信称义的道，上帝拯救罪人，上帝称罪人为义，这些罪人就是准备不好的人，就是总是发现自己没准备好，准备好的人上帝不要，你明白吗？我们之前跟大家发过一个灵修短信，讲的说有一个画家要把一个城镇画一画，要画一些典型人物，其中他看到一个清道夫，他说你明天来我要给你画一画。这个清道夫说好，第二天来了，把胡子也修了，脸也整了，然后穿得整整齐齐来了。画家见到他面，你走吧，因为我要的不是你这个样子，我要的就是你干活很辛苦脏脏累累的那个样子，然后画到我的画里面来反映这个城镇的面貌，你明白吗？所以基督要我们到他面前，是不是也是你要修脸搞整齐要怎么样子？不，你不需要，你明白吗？所以天主教他们一搞那些弥撒搞什么东西，戴着大袍子戴着大帽子，然后要怎么样子的？我们说基督教为什么不搞这些？因为带着你的本相到基督来，到基督面前来。所以有一首诗歌说照我本相无善可夸，是不是？你就带着你的本相，你从来都没预备好见上帝。有没有发现撒母耳有没有预备好听上帝的话？没有。耶和华三次跟他说话，他都去找谁啊？都去找以利。好了，老师你叫我，老师你叫我，老师你叫我。然后以利后来，以利有没有准备好？弟兄姊妹，以利也没准备好。以利多么有经验的人呐、啊！后来第三次以利想通了，哦，下次再跟你说话中就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你明白吗？你想准备好了才见上帝，糟糕了，你知道吗？你就是一个准备不好的人，你就是一直准备不好的人，你一生都准备不好，然后福音是给你预备的。所以福音是为没有预备好的人预备的，这就是我们你要去看到这些。所以因信称义，上帝称我们是什么人为义？弟兄姊妹，罪人。罪人是不是准备好的人？弟兄姊妹，不是，罪人没不是准备好的，你一生都准备不好。所以感谢主，所以你就像那个清道夫一样，应该拖着你的扫把，拿着你的簸箕，然后脏脏歪歪的，然后到主面前说，主啊赦免我的罪。主说我喜欢，你把自己用宗教打扮一番到上帝面前，上帝不见你，那走吧。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遇不见主原因在这里，是不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做假，有些人祷告都形式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每次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你怎么跟上帝祷告的？是吧？上帝是不是全知的？弟兄姊妹，是，你跟上帝做什么假嘞？你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跟一些知心朋友，特别有些人其实挺糟糕，那些人是八卦婆，就是喜欢打听别人的，我们跟他把心里话哈哈都掏出来，结果到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假冒伪善啥也不说。你会发现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说的，你不明白因信称义，你如果明白因信称义的话，其实上帝已经在基督里称你为义了，你准备什么呀？你就借着基督的义到上帝面前，这就叫做倾心吐意。我的软弱，我的败坏，我的问题，还有我的感恩，我的赞美，我都吐在你面前，反正主你都知道，这叫做活泼的祷告。所以斯布珍牧师他讲了说，在他那个时候，因为圣公会攻击他们， 天主教攻击他们，说你们这些祷告，你们这些基督徒的祷告糟糕透顶，哪像我们天主教圣公会，我们有一套公祷文，祷告的时候大家站在那里，哇，这人家那个态势那好得很，你们祷告就这个想祷告，你们都是自己随息在那里祷告。然后司布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的祷告，我们公开的祷告，还又写了一篇我们私下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是活的，你们祷告是死的，因为我们到上帝面前我就是活的，是不是？我就是活的，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的赦免我。你们为什么公文化？因为你怕上帝，你明白吗？是不是怕上帝，所以公文化这样子，这个是教皇批准的，不会出错的。但我怕我祷告的时候祷告不好，上帝突然一个雷打下来把我劈死了怎么办？我们需不需要担心这些？不需要，你明白吗？所以当律法赐下来，以色列人第一次建好帐幕，第一次献祭，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姊妹记不记得第一次在帐幕里面，在旷里面献祭的时候，第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记不记得？亚伦两个儿子怎么样子？死了。为什么？献燔祭。是不是做错了一点事？这就是主告诉我们的。那么福音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如火降在这些使徒头上的时候，有没有一下子击杀几个使徒，杀几个人？没有，各国的人都领受了。这就是福音和律法的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律法就说你一点不对就劈杀你，你就该死。福音说的是什么？正好你是个罪人就该来，你明白吗？所以我再举个例子，军队和医院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此了。你参军之前要到医院检查一下，对不对？要提供一个什么呢？你拿上去说乙肝，然后眼睛近视1000度，然后那个肝也不好，肺也不好，然后军队说太好了，我就要你这样的兵，会不会这样子啊？说的手臂无力，好，肌无力是这样子的，然后军队说就是要这样子，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但医院呢？医院欢迎不欢迎这样的人？我不是讲中国的医院啊，中国医院很多为了钱了，真正的好医院应该见到这些人说赶紧进来，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不同，这就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律法说我要精英，我要好的，但福音说什么呢？我要坏的，我要没预备好的，我要罪人，我要不配的。所以你如果承认自己是不配的，承认自己没预备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说真是感罪人是神圣的，因为是神使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是神使你知道，然后把你带到医院里面说来吧，医治吧，上床吧，这里有个好医生给你把把脉，给你医治。医治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义算为你的，你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不管你多坏，不管你多糟糕，不管你过程中像我们刚才讲的像大马哈鱼一样跳啊跳啊，就是跳不上去，最后遍体鳞伤，而且最后被一只熊给吃了，但是你还是得称为义，明白吗？因为基督早就越过了那个标准，早就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他是我的义。你要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只有罪人，只有没有预备好的人，只有不配的人，他才能够被称为义。所以很多人拒绝福音的缘故是因为说我是个义人，很多人觉得我配得，很多人说我一定要预备好我才到基督教里面做基督徒，这些都是魔鬼的诡计，拦阻人到基督面前。所以你发现自己预备不好，你发现自己败坏，你发现自己软弱，你发现自己不配，我说太好了，你明白吗？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的一个印记。如果有一天你已经觉得自己我配，觉得自己好的无比，我说你跌倒了，我不是根据现象感觉的。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一直在那里哭难过，觉得自己不好，还不能说他就一定跌倒了，你用福音引导他，他马上好，原来就是如此。但是怕的就是那种觉得自己已经是三花聚顶，已经是好的不得了，已经是高高在上的，这些是最可怕的，这些是最可怕的。这是我们讲说只有罪人，上帝如何称人为义，我们说只有罪人才能被称为义。只要你不是罪人，你不需要。你有没有看到圣经上面有一个地方说上帝称天使为义？有没有？为什么不需要天使？为什么不需要称义？因为天使就没犯罪，就像我们说的，他都没欠钱，你说还人家，你说我赦免你的欠债有意义吗？没有。所以罪人才能被称为义，福音是为罪人准备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你要知道的，说只有神才能称罪人为义，只有神才能称罪人为义。为什么呢？我们说只有上帝的慈爱 才能称罪人为义，就是有几点。第一，你要看到上帝慈爱。圣经里面在彼得后书，我不带大家读了，大家应该很熟悉的经文，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人人悔改。所以上帝的慈心使他愿意称罪人为义，只有上帝有这样的爱，在我们这些人不行，真的。在天使行不行？天使有没有这么大的爱？没有。你有没有注意到说，在圣经里面讲的说，曾经有一个天使出去，一夜之间把亚述人多少人给杀掉了？185000人，就是这些亚述人围困以色列人，对不对？天使出去拔刀出去就把他们给杀掉了。天使是非常公义的，但是天使的爱能不能跟上帝的爱相比？不能。所以他看见恶人恶成这个怒从胆边生，不是恶从胆边生，他看见恶人抵挡上帝的时候，天使就想为上帝去执行公义。不是说天使没有爱，天使也是有位格的受造物，但是天使的爱，天使的公义能不能跟上帝比？不能。所以上帝的慈爱使他愿意来拯救罪人，你必须看到。所以上帝是爱你的。我们之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说，是不是基督钉十字架然后天父才爱我们，还是天父爱我们所以让他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明白吗？这是完全不一样。有些人就讲了说，包括我自己以前的理解都是认为说，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天父开始爱我。不，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是天父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挽回祭，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爱从谁开始？从天父开始，你知道吗？你领受爱，你要知道，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有这种错误观念，认为说是因为耶稣爱我们，但天父呢其实不想爱我们，准备举刀打我们，但是一看到他儿子就把刀收起来了。那这个父和子之间矛盾很大，你知道吗？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是父爱我们，然后父的爱，子体贴父的心，圣子知道圣父是爱罪人的，所以圣子说，我来为他们死，来使你的旨意和计划得到成全。圣灵说，我受圣父圣子的差遣，来使这些罪人重生，让他们明白因信称义，让他们得安息。你知道吗？爱的源头从哪里来？弟兄姊妹，是神，是天父那里来的，你明白？所以三位一体它是有次序的，父子圣灵，所以一切的源头都在父那里，父爱我们。第二，你必须知道，我们说那么只有神能够使我们这些罪人称义的是说，只有神有这个能力，只有神有能力使罪人称义。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天父制定了一个计划，圣子来执行。所以只有圣子上帝他顺服天父的旨意的时候，他是神人二性的，才能担当我们的罪。天使能不能担当我们的罪？真的不能。不单是因为我们不同类，而且天使他，我说讲一句话希望大家去明白，如果把所有那些没有堕落的圣天使全部集合在一起来担当一个人的罪，这些天使全部都要堕落而不能成功，同意不同意？因为罪就是这么厉害的，因为天使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魔鬼撒旦堕落了，就是他们犯罪了，是不是？他们胜不过的，能够胜过罪的只有一位，是谁？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能够胜过罪只有一个方法，叫做什么方法？叫做福音，叫做福音。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些时候，所以圣经上面讲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这就是主的能力，这就是福音的能力。所以只有上帝有这个能力能够称罪人为义。就我刚才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人，比如说我假设有弟兄欠了我的钱，我愿意赦免他，但是我自己现在经济紧张，其实我这个时候要赦免他艰难不艰难呢？艰难。我说弟兄，我很想赦免你，但我们家也没钱了，你先还个3-5千给我，让我们家先接了锅再说吧。这就是我们，因为我的能力到这里嘛，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他没有能力，只是有这个心，就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什么，爱莫能助，是不是？我想做但我做不到，你明白吗？所以那个拾童女的故事里面说，五个愚拙的童女跟聪明的童女说，借点油给我。聪明的童女怎么说？聪明的童女说，我借给你我们都不够用，你去找卖油的去，你去找卖油的去，你明白吗？因为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弟兄姊妹，福音是不是教会的大能？福音是不是天使的大能？不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只有神能够用福音来救人。所以你要得救，你不找上帝怎么可以吗？你找的教会可以吗？ 不是，你说哦，梁弟兄，那教会存在没价值了？不，教会是由蒙恩得救的罪人组成，上帝借着教会这个工具来牧养我们，来更新我们，它是宝贵的，但是它不是救恩，它不是福音，你明白吗？教会不是福音，你要看清楚。所以我们清楚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只有上帝有这样的能力，他能够用福音的大能来拯救我们。你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说第三点，你要知道说，只有上帝有资格，只有上帝有资格称罪人为义。我再举个例子，弟兄姊妹，比如说，如果我跟徐弟兄，我得罪了徐弟兄，是吧？我得罪了徐弟兄，徐弟兄赦免我，对不对？他可不可以赦免我？可以。我得罪了徐弟兄，结果保伟弟兄说赦免你了，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意义？保伟弟兄说赦免你了，我代表徐弟兄，行不行？不行。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我们所有人的犯罪，我们上次讲了，神义是不是，神是不是义的本体？是不是所有的犯罪其实都是得罪上帝？所以所有的犯罪都是得罪上帝，所以你这个罪人就是对上帝的抵挡，所以上帝被你得罪的，他才有资格来赦免你。我说的对不对？天使是不是义的本体？弟兄姊妹，天使是不是义的本体？不是。天使不是义的本体，所以天使说我来宣告赦免你，有没有意义？没有。你明白吗？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得罪的是徐弟兄，保伟弟兄来宣布赦免是没意义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必须是上帝来宣布赦免，因为我们犯罪都得罪了谁啊？得罪了上帝。所以大卫在他诗篇里面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大卫的意思是不是他得罪拔示巴，得罪这个乌利亚，这些都当作不是？不，他看清楚了罪的本质，我确实得罪人，但是罪，因为罪本身是和义相对的，而义的本体是谁？是上帝。所以所有的犯罪都是对上帝的冒犯。所以我说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如果你有一些罪不是对上帝的冒犯的话，上帝都没法赦免你。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说我欠徐弟兄5000块，欠保伟弟兄2000块，虽然欠保伟弟兄欠的比较少，徐弟兄，梁弟兄，我赦免你那5000块了，但那2000块保伟弟兄如果不赦免行不行？如果徐弟兄已经赦免我了，但是保伟弟兄不赦免，那我是不是还是一个欠债的人？是。所以你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些罪是跟上帝根本没关系的话，糟糕了，因为上帝只能赦免跟他有关系的，对不对？而我们所有的罪跟上帝有没有关系？所有的罪都跟上帝有关系。所以上帝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圣经上面讲说，神是信实的、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什么？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你所有的犯罪都是得罪他，所以我们说只有上帝有资格来宣告罪人为义，其他人都没有资格了。你明白吗？你哪怕得罪了你的妻子，得罪了1000遍，你的妻子只能赦免你得罪他那一部分，其他的他能不能赦免？你在公司里面得罪你老板，你妻子说，哎，我代表你老板赦免你，行不行？不行。但是上帝宣告可不可以？可以。因为我们所有的犯罪都是向他的，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宝贝了，这就是我们的宝贝了。你就知道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那么上帝如何赦免我们呢？我们说一，你要知道说，只有罪人才能得赦免，对吧？必须是不配的，没有预备好的罪人，他才能够得赦免，他才能够被称为义。也只有上帝能够称我们为义，因为上帝他有能力，他有爱心，他有资格。我在讲他有资格也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不是审判官？是。如果他不是审判官，那么他有没有资格？没有。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伤害了你，你说算了算了，私了，但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定起来说不能私了，这个时候你想私了了得了不了？了不了。你明白吗？这个时候必须有检察官说，虽然你想私了，但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必须追讨这件事情。所以上帝既是又是被我们罪所伤害的，是我们罪所抵挡的，同时他又是什么？审判官。所以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既代表这个受伤害的义的本体说，我不计较你们的罪，因为你们的罪都加在谁身上了？耶稣基督身上。我的刑罚落在谁身上了？耶稣基督身上。同时他又代表审判官的身份说，我不纪念你们的恶，我宣告你们是义的。所以还有没有人让上帝改口？没有。而且上帝这样做公义不公义？ 公平不公平？
绝对公平。
所以没有人向上帝可以降罪，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称义。你要去看见，你要去知道。而这里你就，我们再去讲，你就去晓得说，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称义宝贵不宝贵？极其宝贵。所以这个称义是基督的义还是我的生命？是基督的义。我再讲一点，天主教他们讲称义的时候，还有一点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就是说他说上帝怎么称我们为义呢？就是当我们这些信徒受洗的时候，得着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这个属灵的新生命有圣洁的行为，所以上帝看见我们圣洁的行为称我们为义，对不对？不对。他说我们这样讲啊，就把罗马书和雅各书给他调和起来了。雅各书是不是说我们因行为称义？是，我们回头还会跟大家去讲。但是你搞错了，雅各书里面讲因行为称义的时候，是指我们把这个称义的生命活出来让人知道。雅各书里面强调的是人怎么知道你是称义的，罗马书强调的是上帝面前你怎么称义。我们在上帝面前要表达我们是义的，我们是不是用行为来表达的？不是。我们用什么来表达？我们用信。但是我们在人面前表达我们是称义的要用什么来表达？要用行为。所以它根本不一样。所以那么天主教是说你里面得了一个义生命，这个义生命做出圣洁的行为，这个圣洁的行为使上帝看为满意，所以称你为义。因为你圣洁的行为总是不完全的，所以你今生都不能得到称义的确据。但是我们基督教怎么讲呢？我们基督教反对不反对成圣？不反对。但是我们说我信基督的时候得称为义，这就是我得救的确据，我在这个确据的基础上面我追求圣洁。所以称义是和信连在一起还是和行为连在一起？和信连在一起。你明白吗？称义是和信连在一起。所以称义和信连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是因信称义，我是在信心中显明上帝称我为义。而我让人知道的时候是借着我不完全的行为。但是你不能够倒本，这个舍本逐末，你不能够倒果为因，你不能够把次要的当作是主要的，你不能把非重点当作是重点拿来作为一个依据。这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软弱的原因所在。你首先在上帝面前知道我借着信，所以我的信心，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圣灵做的工作是什么？圣灵做的工作就是借着圣经把什么指给我们看？弟兄姊妹，是福音还是律法？福音。把福音指给我们看。我们的心做的证据是什么？我的心最重要的证据是什么？信，就是信。所以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但是在你犯罪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说，罪人其实也有圣灵和他的心同作见证。圣灵做的见证借着什么呢？借着是福音还是律法？借着律法。圣灵告诉他借着律法说，你虽然是有律法，但是你犯律法，然后你的心是非之心见证什么？见证自己是罪人。所以这个时候我知道圣灵做工的时候引导我，让我知道我是一个失丧的罪人。但是圣灵把福音给我们的时候，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因为基督的义就是我的，基督的义就是我的，太完美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面加一画加一点。我就拿着这个义到上帝面前，然后我要把这个义活出来，就是我的好行为。然后我的好行为完全不完全，但影不影响这个义？不影响。所以我安息不安息？安息了。所以你不明白因信称义根本无法安息，你心中不安息你不可能自由，因为一颗不安息的心灵是不能自由。所以我们一二年底的时候我们讲过基督徒的自由，我们那时候说过基督徒的自由的根基是什么？因信称义，是安息。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心灵受捆绑是因为因信称义认识不清楚，是因为他心中没安息，不知道上帝是如此爱他，不知道基督是如此爱他，所以很多的惧怕，很多的胆怯。但你希望我们今天所讲的让你可以去明白神称什么罪人为义，只有上帝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只有罪人可以领受这个称义。感谢主。你是不是罪人？感谢主，真是感谢主。是不是谁称我为义？上帝。是不是长老称你为义？不是。长老称一点价值都没有。谁称为义？上帝称我为义，再也不能改变。怎么得着的？从我的角度怎么得着？信，再也不改变。这就是我的依靠，这是我的信心，这是我的安息。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你是称罪人为义的上帝。按照律法的逻辑，按照人的思想， 罪人是不可能被称为义的，恶人是不可能称为好的。但是主，你做成了这样奇妙的工作，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罪人死了，也已经担当一切承认自己罪、寻求基督之人的一切的不义，主耶稣基督都担当了。所以主，你在天使面前，你在律法面前，包括甚至魔鬼面前，你都宣告所有信基督的都是义的。这义不是指我们的生命本性已经得到完全的改变，而是指我们的地位在律法面前、在福音面前都不一样。主，祈求你带领你的百姓，让我们都真正的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这因信称义的道，来明白我们和主你的关系。主，祈求你就教导我们，使我们可以真正的多多得着，使我们可以真正的得着安息，使我们心灵真正得着自由，也使我们真正可以明白什么是人人皆祭司。主，祈求你施恩怜悯归正教会，怜悯我们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就不再被恶者所辖制，不再被错谬所辖制。因为我们不是靠所谓的注入到我们里面的义到你面前的，我们是靠在我们之外的耶稣基督完美的义到你面前，也靠着这完美的义面对那恶者的控告，也靠着这完美的义来面对我们自身的软弱，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